好，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因为感谢主，刚才的分享哈，实在是最近哈，我们在读《标杆人生》的有一课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的神他喜悦我们敬拜，那他这个敬拜的心呢，是神安置在人的里面，这个本质里面就有的。他说就好像呼吸跟吃喝一样，我们需要跟神有关系有联系。而且他这个作者还讲，实质的敬拜所包括的绝对不是只有唱诗歌。我记得那天我们读这一课的时候，是汪阿姨带，他读完那篇以后，他还特别挑了一个重点出来讲啊，就讲到说，他说敬拜绝对不是只是唱诗歌，还包括读经、祷告、听到、默想、奉献、洗礼、领圣餐，还有服侍神。那我今天还要再加上一个见证神，也是一个敬拜的行为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有这些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但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说到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想到是唱诗赞美神。其实唱诗赞美神是的确也是一个很好的敬拜的方式，而且在敬拜赞美神当中呢，真是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平安和喜乐。但是真实的敬拜是要把我们整个的全部的心灵还有情感意志都降服在神面前。我可以请通理打开刚才那个 scripture reading 好不好。在敬拜中，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中，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神，顺服神，而且让这些过程呢，在这个过程中，神就能够降下能力来，而透过你跟我，我们就来，神就能够成就他的大事。我觉得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再来念一次，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不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还有下一个，诗篇117篇，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呼召他所要使用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敬拜服侍他的人，因为敬拜和服侍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凡事求告神，凡事借着祷告来寻求他，来得到力量。否则的话，你很快你就失望，你就软弱，甚至跌倒。我不晓得，我相信我们中间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失望、软弱和跌倒的时候。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感谢你，这是主你的日子，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不但是要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寻求你，我们更是要求主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听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谦卑顺服的来学习。亲爱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真是今天你要让我们看到敬拜是何等的美，又何等的善，敬拜是何等的宽，又何等的广，教导我们如何的来学习敬拜你。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叫做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那这我有几个过程，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真实敬拜的原则。真实敬拜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在我们能够真实敬拜，是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都知道这旧约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大卫，大卫王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但是一个善战的勇士，他更是一个知道如何敬拜的一个人。他在很年幼的时候，他有打跟巨人哥利亚征战，他对哥利亚说：“哥利亚，你来攻击我是凭着刀枪和铜戟，我攻击你却是靠着万军耶和华之名。”所以你看，这个大卫他从小他就已经知道，在各样的难处上面，他要单单的依靠神。那在你从诗篇里面去看大卫，大卫在诗篇里面写了非常多的诗篇，他的许多诗歌都是大卫在敬拜赞美神。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也知道上帝是至高全能的神，所以他常常一早起来就开始祷告，然后他躺下睡觉，心里思想神。他说神使他心里快乐，好像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一样。所以大卫实在是一个很懂得敬拜神的人。他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里面讲，他说认识你名的都要依靠你，认识你名的都要依靠你。那什么是神的名呢？我真的是也很抱歉哈，我打了这两个经文忘记下面这个，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出埃及记34章，Alice 翻到没有？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34章第六。OK， 谢谢。这是大卫他说，那依靠耶和华名的就有福的，好，认识你名的人都要依靠你。那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刚才 Alice 给我们念过，耶和华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而且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大卫他知道他所认识的这个神是这么一个神。所以如果你对大卫的一生很清楚的话，你就会知道后来到了撒母耳记下11章的时候，就读到说大卫犯罪，他杀人家的丈夫，夺人家的妻子，那跟那个女子叫拔示巴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因为那个孩子是在罪中所生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就讲到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就使这个孩子就得了重病。那孩子生病以后，大卫就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他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大卫为这个孩子进食，而且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祷告，好像刚才我们姐妹2点起来4点起来不停的祷告。好，大卫就在那个时候不停的祷告，他家中的老臣到他身边来要把他扶起来，大卫都不肯，也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结果到了第7天，孩子就死了。那大卫看到臣仆彼此在那边低声的讲话，他就问说，是孩子死了吗？那臣仆说，是的，孩子死了。结果大卫就从地上起来，他就开始沐浴抹膏换了衣裳，然后就进入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然后回宫就吩咐人家摆饭吃饭。他的臣仆就觉得很奇怪了，就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呢？孩子还活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早起来吃饭。好， 那大卫就说，我岂能使他返回？我必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够回到我这里来。你看，大卫是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他很清楚，因为当初当他和拔示巴做的这个犯罪的事情之后，先知拿单就来见过他，而且告诉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大卫知道他所要面对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当孩子死的时候，他就在先知拿单来看过他之后，他就写下诗篇51篇，在那里面他讲到，他说，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我们看到甚至在他犯罪之后，当先知拿单来纠正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立刻进入那很深的悔改。大卫认识神的性情和神做事的法则，因为他知道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知道上帝的性情。但是你去看大卫的一生，他没有停止敬拜赞美神，他没有停止跟随神的脚步，一直我们看到他的前半生真的是一个完全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他后半生，他家中出了很多事之后，他仍然是这样子的遵行上帝的旨意，走主的道路。所以说，我忘记那天是谁在讲，很多不幸的人都把我们基督徒当作上帝，我们不能够犯一点错，我们犯一点错，别人马上就讲，你看他们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犯罪？我们也犯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随时的回到神面前来，像大卫一样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神会怜悯我们，神还是能够带着我们。所以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挫折，你就觉得说你不配当基督徒，或是你就觉得这个神不可靠，而去停止你敬拜他的心。刚才我已经特别讲过，实在是敬拜神真的不是只是在唱诗歌赞美，而是说从你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你都可以带出那个敬拜的心来。那第二个我要谈到真实敬拜的原则呢，就是讲到对神的顺服。对神的顺服，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他也会顺服神。刚才其实我没有跟子莲讲快快快，那是他的口头语，他什么东西就快快快，他每次跟孩子们讲话快快快，我接过他几次，我知道他每次跟小朋友讲话哈，而且你看到他这样子很努力的，好，真是牵牵挂挂的在张罗他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他对孩子们的照顾，同时他对他们也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常常看到他叮咛他们这样子，叮咛他们那样子，不要这样子，要那样子，很迫切的心。但是我也看到两个孩子很乖，他们就是很顺服妈妈的心，他们知道他们妈妈爱他，所以他很顺服。所以你知道吗，这种关系应该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应该就是像父母亲爱儿女一样的，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你仔细的想想，你好好的算一算，神哪一样没有保守你，他坐在你身上的实在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还有一个我要讲，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常常跟我讲，不求你孝，只要顺就好。那我觉得我爸爸很有意思啊，他那个时候就这么知道这个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你说我爸爸不认识神啊，但是神把那种心就放在父母的里面。所以说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 我们敬拜神就好像呼吸吃饭一样，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我们如果你没有这种反应，你没有这种习惯，我们真的是求神把我们发掘出来哈。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在真实的敬拜上，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事实上这是相关联的。你愿意服侍神，你就要去学习怎么样顺服他。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有口无心，好像套公式一样。然后我们也不要说我们每天就在那边祷告。我读过一篇一个神学家讲过，他说你常常在为复兴祷告，但是你没有顺服的心。你祷告，你看到完全没有复兴，你久了，你那个祷告的心就没有了。事实上，我们要从我们的行为上面愿意来学习顺服我们的神。就好像你有一台车，你买了一台新车，你每天擦洗啊，就希望它光光亮亮的，很怕它，好像就是很宝贝它啦。但是呢，你却不肯照着这个手册上的东西告诉你，你该什么时候要换机油。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这样子乱开乱，也踩刹车拉什么东西，就完全不好好的去照着这个开车应该有的一个习惯。那台车子照样的也会破损的哈。所以我们就要再来谈一下，说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又是讲到这个标杆人生里面讲，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用了120年去造那个方舟。那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见过下雨，然后他造的方舟离海很远，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方舟拉到水里面去？然后那么多的动物在那个方舟里面，他要怎么样的来照顾他呢？那但是好像我们在圣经上面没有看到挪亚有怀疑或是抱怨，挪亚就完全的遵循的神的时间、神的方法，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就能够蒙福，顺服就能够蒙福。这也是我们学习要来敬拜神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那再说这个真实敬拜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对神有一个感恩和渴慕。刚才我们做见证意义是什么？就是在众人面前告诉神，告诉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感恩的一个表现。挪亚他从方舟出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就献祭，挪亚就献祭哈。那我们刚才在讲到大卫他在撒母耳记里面也讲到他有一次他带着以色列人去迎约柜，因为约柜本来被腓力斯人抢去了，后来又轮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所以等到大卫被高作王的时候呢，他就想说赶快把这个约柜迎回来。那刚开始他一开始去迎约柜的时候呢，他用牛车去迎约柜，结果那个有一个祭司呢，看那个车子摇摇摇，就伸手要去扶那个约柜的时候，那个祭司乌撒就立刻就被击杀了哈，就吓得大卫就不太敢把这个约柜迎回大卫城来，就把它放在那个厄别以东的人的家里面。结果后来有人就告诉大卫说，哦，那个约柜在那个人家里面，那个人家都蒙福哦。那大卫就想还是很高兴，就赶快去把这个约柜迎回来。所以那一天呢，有一天呢，大卫就带着以色列人去迎约柜，所以他让那个祭司呢每走6步，他就开始献 肥羊跟牛。那因为为什么走六步没事，表示说神同在了，所以他就开始献祭。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我们不必再去献牛羊，但是我们可以常常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用赞美来献祭。你有没有过当你很专心的很全心的在唱诗歌的时候，你自己的心就很满足很快乐。好，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经历。那一个懂得敬拜的人，他是随时常常都是带着感恩的心的。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好，在生活中，我们就可以看，我们从一个人的服事，从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你就可以看出这一个人的态度，他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很会谢人，但是他不会谢神。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你做一点，你给他一碗红豆汤，他赶快端一碗绿豆汤来，你做到他身上一点小事，他就一直谢，一直谢，一直谢。他很会谢谢你，但是他不会谢神。好，但是你要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大卫，他在迎约柜的时候，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的面前极力的跳舞。好，那这样子，而且大卫和以色列全家都欢呼脚声，欢呼的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读过一个牧师讲过哈，他说大卫啊，他没有穿他的王服，他大卫那时候已经被高作王了，他没有穿王服，他只穿一件以弗德，而且在神的面前极力的跳舞。这表示说大卫他很知道，他很迫切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祭司，因为一个祭司就可以怎么样，常常的亲近神。那是旧约，在旧约里面，好，你做祭司，你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献祭。好，所以大卫很盼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祭司。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君尊的祭司。记不记得彼得前书里面跟我们讲过，他说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了，哈，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都可以来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对你而言，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的意义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教会活动太多了？我曾经听到有人告诉我说，教会活动太多了。我自己服侍神20多年，我可以告诉你，我越服侍越火热，越服侍越甘甜。也许我以前曾经靠着我自己的肉体，所以我偶尔也会有灰心失望的时候，但是这几年来下来，服侍下来，我很清楚，我很知道我所服侍的是天上的神，我要支取的力量是从他身上来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活着是为了耶稣，即使死了对我也有益处。这是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但是我非常的能够体会到，那这些呢，就是我对神的渴慕。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我都是从灵里面的敬拜，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对神、对敬拜神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对，知道这些原则和真理，因为有明确的真理，才能够带出敬拜的行为来。所以呢，我们敬拜是我们应该变成。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应该成为我们的，我们敬拜神要变成像我们在呼吸、在吃饭一样，是一种习惯。哦，不要再来想什么叫敬拜神，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你在家里面带孩子、服侍丈夫，这些都是 小看这些，你不是说只有领敬拜的人，只有唱诗歌在这边讲道的人才是敬拜神。我们那天读到也讲到说，以你的才干来做事就是服侍神。哦，那天我们还看到说有一个快跑的慢跑的一个跑的一个运动员，他说如果叫我不跑，那我就是真的是就是没有把神给我的才干给我的才能来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敬拜就不是真的是只有唱诗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不限牛羊了，所以呢敬拜赞美仍然是一个我们敬拜的一个行动。上个月 Alice 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借一些敬拜赞美的书哈？所以我从台湾带了一些敬拜赞美的书回来，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哈，可以跟我借来看。所以呢但我还是想要和大家来谈一谈所谓的敬拜赞美。因为这个最近几年我们也知道这个敬拜赞美是一件很大家基督徒很注意的，很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方式。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一我就会到那个爱修葡萄园去参加他们的祈雨炉的敬拜，我非常的享受跟大家一起祷告唱诗，而且真的是很释放的，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小组不是很人很多，所以在里面而且有很多的牧者也在里面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所以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敬拜赞美，我也从我们教会的敬拜赞美来谈那在开始谈这些事情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像你们都知道每次敬拜之前John弟兄就要上来吹角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他每个礼拜上来这边吹角是在做什么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吹角的意义。第一个吹角的意义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呢，祭司吹角是在招聚百姓因为大家以前旧约的时候大家都住得很散，所以这个祭司一吹角的时候呢，大家听到很远的地方听到就知道聚会的时间到了大家就会过来一起来聚会。那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在复活节的前后，那我有机会到欧洲去，那正好到德国的一个小镇上面，在慕尼黑的一个小镇上面，那个早上就听到那个整个镇里面的那个钟声就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因为是在复活节之前而且我们都看到那个德国人都穿的那种很传统的衣服，就不是主日平常就都到教会里面去聚会。那我觉得那个钟声也是非常的肃静跟很优雅听里面很平安。然后当那个钟声在那个整个小镇里面响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像跟我们那个脚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其实那个脚声跟那个钟声我听说是可以传达信息的，它怎么响它怎么吹都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也许有时候是召集百姓来聚会，有时候是提醒你小心，因为这个牧羊人在旷野里面，他吹角的时候，有时候是告诉你说有危险的情况了，要小心，大家赶快聚集在一起有危险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第一个是吹角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吹角，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有神的同在，我们用这种吹角的仪式来欢迎神。那第二个呢，就是吹角呢，就是在旧约时代，我想你们也都知道的，约书亚有一次，约书亚带着犹太人，带着以色列人，那去攻打耶利哥城，那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就是围着耶利哥城走，一直安静的走， 走到第七日的时候呢，那个祭司就吹角，所以当祭司一吹角的时候呢，那个城墙就整个都倒塌了哈。所以吹角是有一种得胜的意思，用吹角 来表示得胜。那还有在吹角，另外一个是吹角节，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就庆祝的一个节日。那吹角是代表提醒，甚至吹角也预表耶稣再来。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在唱那首诗歌说，当号角在响起的时候，号角在响起的时候就是耶稣要来的时候。所以吹角节也是一个在提醒过以色列人过吹角节，他们也是一个在提醒庆祝他们所经过的一些苦难。那我们教会里面这样每个礼拜天他都要上来吹角，然后结束的时候他还要也要吹角。那我就是也是鼓励我们的弟兄不要把这个吹角当做一个好像一个仪式或是一个形式，每一次你上来吹角的时候，你都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给你力量，当你吹出那个角声的时候，圣灵就能够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当我们结束我们聚会，我们再吹角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着这个角声，我们也在跟神表示我们的感恩，也借着这个角声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祝福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吹角的意义。那在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实敬拜的方法。有时候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个触动内心的敬拜，很安静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很多花样，也没有什么打鼓啊、吉他啊，都没有。我们就是私情跟私情，我们就拿着一本圣诗在那边唱，但是唱，我们内心常常有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平安。所以不仪式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内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有时候我问一些慕道友，我问他说，你到教会来，你听到诗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他们说听到诗歌的时候，里面就一股平安和喜乐的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敬拜赞美是从内心的 touch in the heart。 那有的是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比较热情的敬拜。什么叫做热情的敬拜？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那是一种热情的敬拜。我不晓得你们看那个大清牧师每次在唱诗歌的时候，他的声音都很洪亮，然后叮当当当这样弹的，不能去打鼓。我跟你讲，真的是这个在他没有信主之前呢都没有的，很少听他唱歌。吉他是以前追我的时候拿一条来骗一骗的但是你看他现在真的是每一次你看他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火热的心，那个很对神的那种 passion， 我真的觉得说那是一种热情的敬拜。还有呢，有时候当我们有一次我到友堂去他们的长青小组去分享，我就看到他们老人家拿着那种五彩缤纷的那个旗子在那边挥啊，我看了就觉得不晓得是什么感觉，就实在是觉得说怎么讲，不要被一个方式限制住我们的敬拜。但是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你想要拍手，圣灵感动你，你想拍手，嘿，你就热情的去拍掌。你想跳舞你就去跳舞，但是我不鼓励你，你自己想跳舞你还去抓着别人跳。你可以你自己，你如果神感动你，你想要在神面前跳舞，你就在神面前跳舞，不必去抓着别人。 但是呢，你看到别人在跳舞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干嘛？奇怪在干什么？我们也不要，因为你都不晓得圣灵怎么感动那个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热情的敬拜。你知道刚才我讲到这个大卫在神的面前跳舞，结果他的妻子米甲看到了，就很不以为然，就跟大卫讲，你是一个尊贵的王啊，你怎么在这个人的面前这样子好没有身份的跳舞呢？结果大卫跟他讲，他说我就要谦卑我自己，像一个在奴婢的面前表现我对神的敬拜。所以米甲批评大卫，使得米甲后来一生都没有孩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就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来做。神感动我们要拍手，我们就拍手。好，我们你不想拍手，你就不要拍手，你就安静的或是站着坐着都可以，但是不要去觉得别人奇怪，这是一种不同方式的敬拜。哈，还有一个就是时刻的敬拜，随时随时随刻的敬拜。刚才我们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故意叫弟兄姊妹大家背起来，背起来。有时候不是只有背诗歌，有时候背经文，你不是总是有一本圣经随时随刻在你身边的。你可能有时候没有圣经，但是你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能够用你所记得的话，让你来成为别人的安慰和鼓励。而且时刻的敬拜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在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敬拜。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弟兄，那时候他在中国在中国的一个运动里面，所以那个人家就看着他，不准他祷告，不准他这样子，不准他敬拜神。就他说后来他体会到一点，就是说他张着眼睛不动，他心里面在敬拜神，他心里面在祷告神。好，所以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时刻的敬拜。我记得王沙弟说，他每天早上坐公车上班的时候，在路上他就开始为教会一个一个祷告。在公车上也可以祷告，在公车上也可以敬拜神，从心里面去敬拜神。好，所以这是祷告，这是一些真实敬拜的一些方法。那再下来我就想和大家来谈一谈真实敬拜所能结出的果子。你如果常常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你生命中所能够结出的果子，一个蒙召愿意服侍神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要懂得如何敬拜神的人。在他的敬拜中，他能够跟神合而为一，能够得着神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同在。所以让你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难处当中，你都能够经历到神那个永不震动的国要活在你的里面。好，所以当你是一个懂得敬拜神的人，神的同在就会时刻的与我们同在。我们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一切所需要的他都要加给你的。当我们懂得如何做真实的敬拜，完全的敬拜之后，我们还能够得到所结的果子，就是能够得到神更丰盛的祝福。所以大卫在献祭，他在跳完舞之后，他就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的百姓来祝福。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神的国、神的义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的彼此来代祷，常常彼此来祝福。而且 知道，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哥罗西书里面所读到的这些话，我们相信上帝要借着耶稣在基督里的丰盛，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这一切实在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更是要常常借着敬拜的人生来彼此祝福祷告。而且当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活在主的里面，常常的依靠神，如刚才我所说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觉得我们的你不知道你小孩要什么吗？我想这边在座的没有结过婚的不知道，是父母亲的，你知不知道你小孩喜欢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小孩要什么？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所以我就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小宝的绿卡，还有我们小红的房子，神都知道，神都要祝福，这些都不是在我们的，不必在我们的忧虑里面，神会照顾一切的。还有当我们跟神有那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知道神要跟我们建立那个更信实的约定，更信实的约定。你记得在路德记里面，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二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与救恩无分的外邦人，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与神的救恩是没有份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他赦免我们的罪，神永恒的约定绝对就在我们中间，信实的，绝不反悔的。你知道路德后来就成为大卫王的祖母，路德的名字也在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真实的敬拜所要结的果子，就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随时回应神的呼召。哈利路亚，赞美主。最后我想与大家互相勉励的是，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当我们实际的认识这位造天地的主，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我们就应当全心的爱他，信靠他，遵从他的带领，将你自己献上，就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藏在圣灵的保守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实在是看到主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你为你一生为我们所做的，实在是我们从内心要发出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原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原本是在救恩之外的，但是主你却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却是这样的接纳包容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能够再回到主你的面前来。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的心。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祝福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在这个风霜雪雨的日子里头，我们也很喜欢在床上多躺一会儿，甚至在家里面吃一个 Sunday breakfast。 但是主，我们知道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更大的恩典和福气，我们就要快跑的起来跟随你。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的心，求主你祝福带领，也求主你保守今天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祝你安慰看顾保守祝福他们。主，愿你今天早上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分享信息， 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心诚心灵和诚实，得着主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